我是好牧你牧养我的
牧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按着上帝的旨意
立足圣经真理，学习关怀辅导，牧养神的羊。林成牧师、徐婷师母，良友圣经学院教牧辅导。
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心。
欢迎弟兄姐妹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教牧辅导的课程，我是林成，
我是徐婷。
谢谢主呢，让我们这一次有机会呢，透过这个课程啊，来和弟兄姐妹一起学习这个教牧辅导。
是的，
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中比较看重是圣经真理的教导。
对对，
很多时候我觉得在国内呢，这几年稍微好一些，早期呢，很多的教会比较缺乏这一类的教导。
是，那么事实上呢，教牧辅导它包括的层面是很广的，当然也包含了真理的教导。那么同时呢，也包含了我们的会友哈，或者是会外的人士，如果他们在生活上、心理上有任何的需要的话，寻求帮助都会到教会里来寻求的。
其实圣经呢，对传道人的一个提醒啊，我们不只是这个牧羊人呐、牧羊人就是按着羊群的需要要照管羊。
对，
所以诗篇23篇呢，大卫写的诗篇写得很好，他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引导我。所以其实作为一个教牧人员呢，在除了这个真理的教导以外，这个引导牧养或者说辅导这个工作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对，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一课课程里面呢，我们要谈一下圣经辅导。因为既然讲到了教牧辅导啊，我们就一定要提到啊圣经辅导这一个领域了。那么什么是圣经辅导呢？它跟一般的心理辅导有什么不同呢？是我们今天要谈的。
好，那么在还没有上课以前呢，好不好，我们仍然用一点时间来祷告，我们也求圣灵做我们最好的老师，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继续把这一堂教牧辅导的课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愿圣灵来做我们的老师，教导我们，引导我们。主知道在教会中间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出现破口，有一些的破碎，有一些的问题，但是主，我们感谢你，不只是我们作为一个牧者抚养啊，辅导照顾弟兄姐妹，我们更想到你是我们的大牧者，你是我们最好的辅导者。因此主，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来带领。谢谢主，我们把今天课程的学习仰望在恩主的手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那我们现在要进入到我们的圣经辅导的正题啊。
对，可能这个圣经辅导啊，简单的说，简单的理解，是不是就可以这样说，就是根据圣经的一些原则来制定一些辅导的一些方向。
对，那么这个圣经辅导呢，待会儿呢，它的理论、它的基础、它的方法呢，我们会提到。那么我们首先呢，先提一下这个圣经辅导的一个历史啊。那么圣经辅导呢，近年来呢，是在基督教界呢，是受到相当的重视。那么特别是在北美的教会啊。那么它是由这个亚当斯啊，在1970年代发起的。那么这位亚当斯呢，他主要呢就是强调教会中这个辅导的权柄啊和责任不应该交在这个世俗的心理学专家的手中，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基督徒的心理学专家、精神科医生的手里面。那么我们的圣经呢是足以担负起辅导的需要，能够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那么要这个呢，就是所有的这个问题呢，应该要回到我们的教牧人员、牧师的手中掌管。
其实呢，要谈教牧辅导呢，真的我们就一定要谈一谈呢、这个圣经辅导的这个简单的历史，还有和这个心理辅导啊，过去其实这几十年呢、在所谓的辅导里面有很多的拉扯战、拉锯战。刚才好像徐婷也说了，就是这个很多时候这个亚当斯他强调的就是说把这个辅导的责任呢、要夺回来。
对，夺回来到教会的手中啊。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教会啊开始大量接受这个所谓的现代的心理学
对、
那么开始呢从非圣经的角度来看待人的问题。那么这个现代心理学的书籍 籍呢也大量的涌进到教会当中，包括福音派的教会也受到影响。那么现代的就是世俗的心理学家认为啊，教牧人员啊，牧师啊，不具辅导资格。所有的辅导都应该交到专业的心理辅导专家手中。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观念呢，对包括本身是教牧人员的人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啊，我不是这个心理辅导的专家，所以当然我也可能就不容易做这个辅导工作，
是
不是？是。
那么到了1970年代呢，亚当斯呢，为了挽回这种局势呢，他就不得不大声的疾呼，把辅导的权柄呢，从心理学家的手中，或者是基督徒心理学家手中夺回到教牧人员的手里，并且回归圣经。
所以到了1980年左右呢，这个亚当斯为主导的这个圣经辅导呢，就慢慢趋于平淡。
平淡了。
那在这个期间呢，主要啊是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当时有一个教会的牧师呢，他被控职业疏失。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是用圣经的真理去帮助一位有自杀倾向的会友，结果呢，没想到这个有自杀倾向的会友就真的自杀了。
对。
那么这个案件就引起一些争议，就是说教会是不是有这种单单只依靠圣经来做辅导的合法权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议题。
就是呢，他们认为啊，教会啊，就光用圣经来辅导是太简单了。那么原告呢，对于他认为啊，对于忧郁症还有这个自杀倾向的人呢，你只给圣经上的建议是过于简单和不负责任的做法。所以呢，他们主张这一类的人呢，其实牧师啊或教会的辅导员呢，必须要转介给专业的心理治疗人员。
那当然呢，其实在这里所要强调就是后来的判决呢是教会没有过失，因为这位青年人呢，他不只是寻求教会的帮助，因为在当时他也的确同时也寻求精神医师的帮助。所以在这里呢，当然这是一个例子哈，那又引发了所谓心理学和圣经辅导的这种论战。
这个例子呢，这个案件呢，其实不是例子啊，是这个案件呢就引起了心理学和圣经辅导的一个论战。那么因为亚当斯啊，他大力的鼓吹圣经辅导，所以呢一下子从心理学的极端呢，就是教会里什么都是心理学，一下子呢又荡到了圣经辅导的一个极端，完全就排斥心理学啊，不要心理学，只要牧师，只要圣经。那么所以呢，这个中间呢就有很多的福音派的专业辅导啊，就是他们是基督徒，那也是心理治疗师，他们就不能够同意亚当斯对心理学的这个全然的否认跟攻击。所以呢，他又逐渐的转向神学跟心理学的一个融合汇通。也就是把这两者呢整合起来。
对，所以其实呢，在当时啊，就有很多所谓现在的这个基督徒的辅导员、心理学家兴起。事实上，我们也认识一些基督徒的姊妹，他们是很好的信徒，很好的基督徒，但是他们也是非常专业的这个辅导员哈。
是，那么这个基督教的心理的诊所呢，也大量的兴起。那么因着这个风潮啊，大部分的基督徒就开始认为自己没有能力辅导别人了。那么很多的牧师呢，也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啊辅导。那么也害怕引起法律的纠纷。
对，其实呢，所以啊，我们谈到这里，就是以前呢，在教会当中大家认为是必要的这个教牧责任，在这里我们要谈这个辅导哈，特别是辅导，我们就把这个辅导责任就完全就推给这些专业人员。
我们要强调的是教牧辅导，就是在教会当中我们教牧人员应该进行的辅导呢，推给了外面的专业人员。那么到了1990年呢，这个圣经辅导又开始复苏了。那么再加上心理学啊，它本身的意见就很分歧的，效果呢也不如一般人所预期的，所以呢就越来越多的人呢就转而寻求圣经辅导，那么更大的呢就影响到福音派的教会。那么当然呢，从1970年代亚当斯开始呢，这个圣经辅导到现在，他们所强调的圣经辅导已经有了一些的 改革了。
哎，对，我要再强调一点，就是刚才我们只是把圣经辅导的这个历史沿革稍稍做一点介绍，
对对对，
但是到现在呢，其实已经有一些些的改革哈。到目前为止呢，其实基督教界啊，其实依然为着圣经辅导到底可不可以和心理学有一个整合啊，其实还没有一个所谓定论哈。
对，
其实还有争议，
对，还有争议的，完全不可以有心理学，完全要圣经辅导，或者是整合，还是有争论。
对，其实要谈呢，这个圣经辅导，当然一定会提到亚当斯的这种奴职打法啊，其实这是一个希腊文来的哈，这个
翻译啊，
翻译。那么这个称之为所谓劝诫式，劝诫式的辅导，因为呢。从人的眼光来看，圣经辅导之所以能够得到重视呢，其实主要是因为亚当斯的努力还有贡献。亚当斯呢，他是美国非常著名一个福音派神学院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这个实用神学的教授哈。那么他之所以创立这个辅导法，就是因为他多年牧会以来，他也发现他根本没有办法有效的来辅导人，
哎，是的，嗯，
所以呢，他就开始阅读一些的这个辅导书籍，
很多大量的
啊，也包括心理学，弗洛伊德的这个精神分析，罗杰斯的个人中心为主这些，但是都看不出果效来，所以在不经意当中呢，哎，他就引用圣经来辅导人，结果反而比较成功。
哎，是的，那么但是呢，亚当斯在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建构起一个成型的一套的辅导的理论跟方法来。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刚好听到了一位心理学家叫做奥赫蒙里，那这个当然是翻译的
啊，
翻译的，
你只要知道一下就可以。
那他听到这个赫蒙里教授的演讲，而且阅读这位教授的书籍啊，《精神医学与宗教危机》这本书，让他大为惊艳。因为这本书啊，直接说出精神病的理论是错误的。呀，所以亚当斯呢，就呢，接着呢，就到这位教授的门下来接受训练。那么跟他一起工作了两个月的时间，专心的来研究辅导。那么这个赫蒙里教授走的路线呢，是道德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呢，他着重的是人的责任。啊，病人的问题啊，是道德问题，不是医学问题。那么病人呢，是有真实的罪，而不是有那个罪的感觉，罪感。那他呢是行为失常，不是情感失常。所以呢，你如果要解决这个人的问题啊，你就是要承担责任。当事人要承担起责任，承认呢自己的罪过。然后呢这个亚当斯啊，跟随这个人呢，就是在实习的这个阶段呢，亲眼看到这样的方法真的是有果效的。
其实后来亚当斯自己也承认，这个何教授他这个辅导的方法哈，用的这些引导让他明白一件事，就是很多所谓的精神病人呢，甚至也可以从神的话语得到帮助。
对，
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他就一直用圣经作为他辅导的方法。那并且呢，他在1970年代呢发表第一本书，叫《成功的辅导》，或者这本书也翻译作《圣灵的劝诫》。同时呢，他也成立所谓的咨商中心，从事辅导还有训练的工作。所以大概我们只是把这个历史介绍一下，这个可以说是现代圣经辅导的一个先锋了。
对，亚当斯啊，那么他也承认，就是赫蒙里的道德模式呢，是间接启发他这个圣经模式，这个圣经辅导的模式啊。那么到底呢，圣经辅导跟心理学能不能整合呢？
这是很多人要提的问题。
那么如何整合呢？那这个议题呢，很多的书籍也在探讨。那么我们后面的几课呢，也会谈到这方面的问题啊。不过我们不会太学术的性质来深入的谈。那么用一种在教会可以实际来运用的实用性
的可以实践的、
实践的角度来讨论。那么在谈整合之前呢，我们一定要谈一谈什么是圣经辅导了。它的理论、它的立足点、方法是什么？那么同时，一般心理辅导呢，会用到的一些的谘商理论，就是现代心理辅导用的理论呢，我们也会简单的谈一下。
那么我想谈的这些部分呢，主要也是帮助大家对于这些方法呢，有一些概念 还有很重要，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些的他的问题，有一些的批判，那么这样呢，才能够在教会中的辅导工作上，特别是有需要面对这些有需要的肢体的时候呢，懂得如何去分辨和运用。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再回来继续我们谈的圣经辅导。好，那么刚才我们谈到呢，这个教会如果要正确的运用圣经辅导呢，面对这些有需要的肢体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懂得去运用分辨啊。好，那么什么是圣经辅导呢？这个所谓圣经辅导，简单的说啊，请你记住三个要点。第一，就是根据圣经来解释人的问题到底何在。根据圣经来解释人的问题到底何在。第二个要点就是根据圣经来处理那些问题，处理那些问题。第三呢，就是以帮助当事人回转到神的面前。那这一点我要多强调，就是圣经辅导不是只是解决人的问题而已，而是帮助当事人回转到神的面前
为目标、
所以我们谈了三点，根据圣经来解释人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
然后根据圣经来处理这些问题，
是
还有呢，帮助当事人回转到神的面前。
那么圣经辅导呢，有七个核心要素、那这个七个核心要素呢，就是、现代的，就是二十世纪的这个、圣经辅导呢，给他整理出来
的
比较现代的、它的七个核心要素呢、第一个就是上帝是辅导活动的中心，上帝的话语还有圣灵的工作是生命改变的基础。那么圣经辅导呢，认为上帝的话就是关于辅导，圣经本身呢就具备权威性、切身性还有充分性。人类所有的问题啊，在圣经当中呢都可以得到解决了。所以呢，圣经对人生问题还有解决之道呢，已经提出了全备的论述，正确而且充分，因为那是永生神上帝所说的话。
对，其实我就想到啊，保罗在提摩太书信也提醒我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对，
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它是完全的。
对，所以你把这节经文放在这个要点，你发觉，哎，这是有圣经根据的。
是，没错。那么第二个要素呢，就是世上一切其他的知识、包括科学、文学还有个人的经验，这些呢也许能够提供我们帮助，但是呢并不是辅导的主要的要素。这些东西呢必须摆在圣经的权威之下，特别是世俗的心理学跟圣经的原则相违背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舍弃这个世俗的心理学。
所以在这里要了解弟兄姐妹，我们之所以谈这些比较是理论啊，但是我觉得也帮助弟兄姐妹能做一些分辨跟批判。
这个理论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基础根基。
基础很重要的哈。那么另外呢，我们谈到圣经辅导最直接就是面对罪的问题。
对，这是第三个要素。
对，因为心理学呢一般不太会谈罪哈。
对，
只是人的这些成长的背景啦、原生家庭等等。那么罪的各方面的问题呢，其实是圣经辅导辅导者必须处理的首要问题了。那么罪呢，圣经所讲的罪呢，这个包括错误的行为、扭曲的思考，还有随心所欲的意念，还有不当的态度，那么甚至产生出来的这些行为。所以圣经辅导其实有一个最核心的这个要素，就是它指出这个罪啊才是真正问题的一个所在。
对，那么第四个要素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呢、给了我们答案。人类最大的需要呢，就是罪得到赦免，并且呢能够得到能力去改变，成为基督的样式。那么基督呢就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那这是一个核心的真理啊，必须要深植在我们辅导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觉得谈到这儿呢，也 鼓励这个，特别是教牧辅导哈，教牧辅导员，其实你会发觉在辅导的过程中间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帮助人回到上帝的面前。记得前面我们刚刚谈到，就是圣经辅导的这个三点的根据，就是帮助当事人回转到神的面前。
对，
所以在这里其实也谈到这个救赎救恩的问题，那么就帮助人能够认识神，而且呢这个真正的核心价值真理啊，是植在辅导的这个过程中。
对，那么第五个要素呢，就是辅导所努力要做的改变呢，必须要以渐进成圣为目标，就是成圣的一个过程。
其实这是基督徒生命追求的一个很有圣经根据的一个原则啊。
他说呢，改变呢是一生不断的进步前行哦，并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是每天每天呢，我们在面对挑战和面对困难当中呢，转变成为基督的样式的。
对，其实我觉得在这里圣经辅导所标榜或者说所提出这一点是非常符合圣经的，就是基督徒的生命的改变不只是信耶稣得救啊，这个救恩改变更重要，是我们的生命生活的成圣的改变。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而且是渐进式的哈。那么第六个要素呢，就是人在各种的处境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啊，并不是生活中偶然的问题，这些困难呢仍然在神的掌权之下。这是第六个要素。第七个要素呢，就是辅导的活动啊，本质上是属于教牧工作。所以呢必须以教会为基础。
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谈圣经辅导谈了很多理论，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圣经辅导非常强调是教牧的责任还有教会的扮演的一个角色。
对，这个辅导呢要在教会之下来进行的。那么辅导的活动呢必须在牧者的权威之下接受管理。一般来说呢，主张圣经辅导的学者啊，其实不太主张转介。我们前面有谈过，
对，我们
就是说教牧辅导我们要注意转介，有些情况我们没有办法掌管的时候，
特别是精神方面的问题的时候，
对，要转介。不过呢，圣经辅导的这个学者呢，他们一般来讲啊，并不主张转介。
其实我们先停在这里，可以让弟兄姐妹来思想一下。一个是可以转介，一个是不可以转介，不主张转介。
对。
那么在这样一个判定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你可以好好的思想，那么你怎么样来做出这样的一个怎么样一个决定？
对、
啊
那圣经辅导的这些学者呢，他们认为啊，教牧人员因为有圣经的权威嘛，有圣灵的能力，就足够做所有的辅导了。不需要转介给精神科医师或者所谓的这个专业心理医师，但是他们还是有一个但书的。那么除非当事人呢是有生理上的疾病，真的需要那个生理上的医生
的时候，要吃药，要服药。
但是如果只是心灵上的、心理上的治疗呢，都应该由教牧人员来负责。那其实这里我们也要稍微简单的讲一下，就是圣经辅导在早期亚当斯那个年代啊，他们对精神病的看法跟我们现在对精神病的这个定义啊，已经有一点点的不同了。在早期可能很简单的一个状况，他们就把它归咎成精神病，好像这个人不能够面对自己的责任啊，对，他就说他是有精神病。那所以就是把精神病有点泛滥了，所以他们才会这样强调。所以他们认为呢，很多精神病其实不是精神病，而是他们的行为跟道德出了问题，所以他们才会不主张转介给精神科医师啊。但我觉得现在的情况也不太一样啊。那么他们认为呢，这个主张圣经辅导的人呢，认为啊，今天呢有不少的所谓基督教辅导啊，基督教辅导哦，只是把这个世俗的心理学还有辅导呢合理化或者是基督化。就是并不是真正的为教会提供一个全人的医治，而只是为了得到社会的认可啊，这个基督徒的心理学家就把这个怎么讲呢，把这个一般的辅导的模式啊套上了 基督教的一些口号跟术语而已。
意思就是可能在这个辅导的过程中还主要的还是依赖这些心理学的辅导的技巧，
对，只是加上一些经文，圣经的经文、
对对对。还有最关键的就是说是不是这些辅导人呢、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反思，就是所谓基督徒的辅导是不是在这些辅导过程中是不是有一个很清楚的使命，是帮助这个受辅导者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还是只是解决他眼下的问题？
对，这也是一个很、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不过这个呢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圣经辅导的主张人士啊，他们不主张转介给基督徒的心理医师，就是这个原因了、他们只是套用了圣经的口号一些经文，但是并不是真正的帮助人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他们也不主张了。那第二个他们不主张转介的理由呢，是就是说从实用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也会让这个受辅导的人啊，被辅导的人感觉到所谓的教牧辅导呢
不够专业、
不是，就是引用几句经文，
对啊，就是觉得不够专业、用一
套
套
用就是世俗的辅导的模式加上一些经文，所以呢这两个原因呢，就是主张圣经辅导的人是不会随便的转介个案出去的理由了。
其实我想我们今天谈了这么多啊，不晓得弟兄姐妹对这个圣经辅导这个议题有没有一些的初步的认识。可能很多人是第一次听见这个名词啊，就是有听过圣经辅导，但是究竟圣经辅导在讲什么呢？我觉得圣经辅导所强调的就是它的优点，就是它真正的高举圣经神的话语，
高举神的话语。对，那么但是呢其实圣经辅导呢它也不是完全完美的哈。那么我们在下一课呢第六课里面呢，我们会继续的来讲圣经辅导，同时呢会把这个亚当斯的劝诫式的辅导的三个要素提一下，然后呢对圣经辅导也有一些简单的评估。
但是我盼望弟兄姐妹呢，如果你在学习这个课程中间呢，你有任何对这方面的议题希望多了解呢，你也可以来信，可以和我们有一些分享交流。那么今天呢我们大概谈的一些内容就是圣经辅导的一些发展的一些历史，
对，它的 严格它的历史。
但是呢当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我们怎么样看待圣经辅导，是不是有了圣经辅导就要把所有这个所谓世俗的心理学的东西全部全盘推翻呢？
对，那我们的学员呢、你不要忘了我们这一课叫做教牧辅导。那么教牧辅导是不是完全都要用圣经辅导的方法？那么一般这个现代心理学所讲的一些的技巧啦，我们可不可以使用呢？那么当然我们后面的几课也会提到现代心理学几个大的学派他们的理论，还有对他们的一个评估，还有有没有我们值得我们取用的地方，我们都会谈到的。
对，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谈了这个圣经辅导的三个要点，还有在辅导里面的七个核心要素哈。我不晓得你是不是都已经把它记下来了，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要再强调的，就是圣经辅导不单单是解决看重我们人的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帮助这个受辅导者呢能够回到圣经，更重要是回到神的面前。我觉得这一点呢不容抹煞，这是圣经辅导所带给这个辅导里面最大的一个贡献。
好，那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吧。什么是圣经辅导呢？圣经辅导呢就是根据圣经来解释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第二呢就是根据圣经来处理这些人的问题。第三呢就是帮助当事人呢回到上帝的面前。那么同时它的七个核心要素呢，第一就是上帝是辅导活动的中心，那么世上一切其他的知识包括科学文学个人经验呢都必须要在这个圣经辅导的权威之下，这是第二个要素。第三呢就是罪是问题的所在。
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提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其实是足够了给我们答案，人类最大的需要呢，是罪得到赦免，并且得到能力去改变，成为基督的样式。
对，
另外还有辅导呢，所致力的改变呢，就是以一种渐进成圣的方式来进行的。还有人在处境中遇到的问题呢，
不是偶然的，
不是偶然的
啊，是在神的掌权之下。
还有最后辅导的工作呢，也是要在教牧工作里面最重要，以教会为基础。
对，
好，这是我们今天所谈的内容，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
再会。
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牧场上凡事属于主的羊都强壮。